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俗话说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可见要改变一个人是很困难的。今天故事的主角不仅大大的改变自己，连她的丈夫也跟着改变了。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我3岁就得了心口疼病，生气、着急、凉了、累了都会犯，经常昏死过去。母亲四处求治，用了很多偏方，说我哪辈子做了孽了，弄得这个孩子活不了死不了。我懂事时，这些话好像打到我的心里深处，就想，哎呀，不能作孽，可能是我哪辈子没做好事吧。母亲常说3尺头上有神灵，我从小就跟着家族信神信佛，我也不敢做坏事。有时我仰望天空，想神在哪里呢？怎么能成神？还想不通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。到了婚嫁年龄，我想自己身体不好，怕受气，找个不如我的吧，能对我一生负责，对我好就行。对象家非常穷，订婚3年我们才结婚。在我还有2个月就要生孩子时，公婆就让我们搬出去。我哭着走了，我们像流浪一样借住在亲戚家。孩子出生，丈夫一看是女孩，就开始发脾气、喝酒，回来就闹，心不顺就找茬。我在月子里又得了脚脖子疼、子宫下垂。农村重男轻女，丈夫装男子汉，我让他帮我干点啥，他得先看看院子里有没有人，让他抱一会儿孩子，看院里来人了，马上就把孩子扔在炕上。丈夫常喝酒闹事，这让我心里一点儿都不服丈夫，总说他不懂人话。我嘴不会饶丈夫，反正什么难听就说什么，刺激他。丈夫总对我说，你骂人不吐脏字儿，你的嘴像刀子刮我。我经常把丈夫说得理屈词穷，他觉得没面子，就开始揍我。一次，丈夫给我一拳，把胳膊打脱臼了，从此我的胳膊就总脱臼。娘家人可怜我，叔伯哥和我自己亲姐妹集钱给我盖的房子，欠债多，压力大，我就使劲儿干活，操心加劳累，我又开始生病。我半边身子麻，股骨头坏死，大腿走几步就疼得不行。我的腿像拴个铁链子，走路都晃，一走就栽跟头，肩膀摔得很疼。医生说，我除了头发和指甲盖之外，没有好地方，吃药也不行，就得靠养了。炕上有病人，地上有仇人，丈夫借酒消愁，不愿意在家待。有一次，我睡觉时，觉得身边有个怪物，我喊不出声，吓得一身汗。我告诉丈夫，他不但不安慰我，反倒说伤人的话。我心里憋屈，总是想不开，想到死。这时孩子蹦跶地唱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。为了孩子，我忍气吞声，委屈求全，将就活着吧。后来我精神有点恍惚，3伏天盖棉被，无意中我沾上附体，供起附体来。1995年冬天，有人告诉我，现在有个不用出家的修佛的功法， 在谁谁家可以学。我告诉了二兄弟媳妇，他也多灾多难。他一听说，那咱就去呗。我喂完牛，收拾完猪，把屋里收拾干净。八点了，我发愁了，自己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进，这往哪儿走啊？这时，我们头上方出现一个月亮大小的红色的发光的球。我说，看，这不就是引路来了吗？咱姐俩有希望了。红球落在一个村子的一户人家，我俩就奔那儿去。进了那家，人家正在练功。一听到练功音乐，我的心就像开了一扇门，眼泪也掉下来了。我好像找到了盼望已久的东西。进屋看到人家举着手做两侧抱轮，我就跟着举着手练功，心里很舒服，那儿的人很祥和，还给我纠正动作。那时没有书，只有法轮功师傅的一篇文章《真修》，我就抄下来贴在墙上，我天天瞅，天天背。我明白了，哎呀，这不是上天的梯子吗？这不是佛法吗？终于找到上天的佛法了。我和兄弟媳妇经常在一起，回忆着功是怎么练的，把功法都想起来了，我俩就在家练。一天，猪生崽子了，我怕猪崽子咬母猪的奶，我给小猪剪牙时，一用力，我的胳膊咯噔又脱臼了，我就想，李洪志大师啊，快救我吧，我怎么办呢？这时我脑子里反映出弥勒撑腰这句话，我明白了啊，做弥勒撑腰这个练功动作。弥勒撑腰得两只手往上撑，掉下来的胳膊不能动，我就用另一只手往上拽，一点点拽，然后一撑，咯嘣一下，胳膊回去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的胳膊再没掉过。我觉得太神奇了，我跟周围人说，看我这膀子不用端了，我练功练好了。练功不到二十天，我的腿像去了铁链子一样一身轻，那真是走路生风啊。我能骑自行车了，骑车子像有人推似的，后座驮着一大袋子菜和孩子，骑着上坡也不累。我脸色变好了，不再病殃殃了。以前我脑袋疼，现在脑子也好使了。屯里人看到我的变化，说，哎呀，这练的什么功啊，神功啊。屯子的人就都去练，小孩也练。后来我得到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看到李洪志师父在书里讲附体这一篇，我立刻把供附体的东西都处理了，烧的烧，扔的扔。晚上我做梦看到李洪志师父穿着西服在清理很多动物，我知道师父把附体都给我清理了。有一段时间我又做梦了，一帮人披着白布撵我，围住我。我说，你们要干啥？他们说，要你的命。我喊，师父救我啊。然后对他们说，别要我命了，我修佛法了，修成了渡你们。唰，他们全消失了。又有一次在梦中，有个小孩追我，我喊，师父救我啊。这时师父出现了，穿着红袈裟立掌，小孩不见了。这几次都是师父给我解围， 把讨命的给善解了。从此我就100%的信师傅，我认定就学这个法，什么也动摇不了我了。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功，可活一点都不耽误。我一天喂2个老母猪、3头牛，割5大袋子草，前后1亩来的园子不能用牲畜汤，得用镐头。夏天我晚上贪黑铲地，第二天早上起早弄地，我伺候的几乎没有杂草。稻田地还得养田，还得出去放水。中午热，我在家能做一条棉裤。大伙儿惊讶地说，你咋干的这么多活啊？你不成了神了吗？再怎么忙，我每天都练功看大法书。师父说，学好法，修炼中绝不会影响你什么，反而工作起来，学习起来，事半功倍。我真体会到了。这个法这么好，我就想让大家都学。我花200元买个音箱，喇叭接到外边去，天天放师父讲法，让大家都听。丈夫也自然天天往耳朵里灌。有时他骂人的话刚从嘴边溜出来，转念又说，我才不骂呢，我把德都给你，那我太傻了。因为师父说，骂人会把自己珍贵的德给了别人，丈夫听进去了。有一次，我孩子的婶子给孩子剪头发，孩子要给他钱，婶子说啥也不要。我对孩子说，你婶子愿意抽烟，正好别人给我们2盒烟，你给婶子送烟去吧。孩子高兴地送去了。丈夫回来找不着烟，对我说，你咋那么差劲呢？我抽盒烟你也算计。丈夫对我连踢带捶的。我想，啊，这都是我自己的业力，他帮我转化呢。他也挺辛苦的，脖子粗脸红的。我没说话也没反抗，我心里还想，他会抽烟，咋没给他留着呢？咋没想到呢？丈夫看我没吱声，有点难为情地说，我帮你做点啥？要在以前，装男子汉的丈夫是不可能这么说的。当天半夜，丈夫喊，什么东西这么亮啊？我也被光晃醒了，一看是师父法相发光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因为今天我对丈夫没有恶言相向，就想着自己做错了，师父鼓励我修炼好自己呢。大法指导我，一步步地改变着我，在我逐渐变好时，丈夫也在变。如果我做得好，要到练功时间了，丈夫就叫醒我，到点了还不起来，练功去吧。如果我做不好，他就说，你算什么练功人啊，你做到忍了吗？我想他是在提醒我啊。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修在别人家学法，丈夫喝得醉醺醺的来了，说，你们这练的什么功啊，我都给你们砸了。说着奔着录音机去了。我拦过去对丈夫说，你是不是在外面喝酒了？有事回家说，别影响人家。在路上我对丈夫说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要气坏身子，我们娘俩怎么办？他不走了，我连扶带拖说，我知道你没吃饭，我回家给你整点吃的，走吧。到家了，我说，你肯定没喝好，再就是没吃好吧，我先给你煮几个鸡蛋，再给你做几个菜，再喝点儿。煮好鸡蛋给丈夫端上来，他坐在那儿哭了，说，行了，鸡蛋就够吃了，还喝啥酒啊，我这都不是人了，你这么的是折我寿啊，我真是无地自容了，我还是个男人吗？你赶快去吧，跟大伙说我喝酒了，别让他们散了， 这我成啥了？给人都撵走了。”我说：“还用不用做菜了？”他说：“不用不用，你赶紧去吧，快去。”说完他又哭了。从那以后，丈夫不去练功点搅和了，不那么喝酒了。到周末外出弘法时，他就招呼我：“你看看人家都走了，你快去吧，还在家干啥呢？你不精进啊，不是李老师的好弟子啊。”我们屯儿有个老太太学法轮功，有人说她那种人还能学，她要能学是人都能学，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后来大家看到老太太真变了，丈夫说：“谁能改变人呢？法轮功啊，别的都是瞎扯，啥都不如法轮功。”后来中共迫害法轮功，我被迫流离失所，同修帮我丈夫割地，丈夫要去买菜做饭，同修都拦着，说我们是来干活的，有啥吃啥。丈夫非常感动，说：“我服你们法轮功，服你们这些人，谁要说法轮功不好，我骂他八辈祖宗。”我原本浑身是病，多灾多难，丈夫一喝酒，对我张嘴即骂，举手就打。我学大法后，身体好了，依照真善忍做人，善待丈夫，丈夫也变好了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要感恩师父，感谢大法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些超长的事情，不知您觉得是附体的事情让您印象深刻，还是照片会发光的事情比较超长？至于主角，您觉得是他一身病都好了比较超长呢，还是他的心态性格都变了，这点更超长呢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